姊妹平安，开始先我们有个祷告。慈悲仁爱的天父，我们都赞美你，你信实施慈爱的一位主。今天我们会一起来看罗马书三章二十一至三十一节，求你的灵同我们同在，让我们谦卑下来，一同认识你的爱是有几咁长阔高深，从而作出最适切的回应。以上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前嗰排咧就聖誕節，我太太咧就喺聖誕聯歡會就拎咗份禮物翻嚟。咁我就問我太太啦，啊依份係咩嚟嘅咧？原來咧係一個一人前嘅壽喜燒煲。一人前嘅意思咧就係講緊只係供一人份量嘅意思嚟嘅。咁我心諗啦，我屋企有兩個人，咁要嚟做咩啊？屋企仲唔夠多煲咩？又整件垃圾翻嚟。咁啱，一星期后我要去圣诞联欢会，又咁啱有个弟兄定唔知姊妹啦，喺度话啦，我哋不如唔好交换圣诞礼物啦，我哋交换圣诞废物啦。咁佢嘅意思咧就系讲紧我哋咧屋企可能买咗啲嘢又用唔着，跟住咧又未用过，就作为一个圣诞礼物去交换。咁我见太太将个寿喜烧煲摆埋咗一边，我就心底一笑。就知道今次機會嚟啦，可以整走我覺得冇用嘅一人前壽喜燒煲。咁我就好開心咁樣靜雞雞神不知鬼不覺，就攞咗佢個煲同人去交換聖誕禮物。點知一翻到屋企，我知衰，太太黑口黑面咁對住我。太太黑我面嘅原因唔係因為我冇同佢講就拎咗個煲同人交換。而是说我不懂得去珍惜人送那个人的心意。原来他们圣诞联欢会揀礼物是有个主题的，他们是要根据个主题去花心思去买礼物的。而我也懂得 送出礼物的弟兄，那个弟兄真的会花尽脑汁去花尽心思去揀礼物送给人的人的。香港物质可能很丰富，免費得來的東西我們有機會都不懂珍惜。禮貌上我們會說聲多謝，但是卻是有時忘記了送那個人有他的心意在這裡。好像新年之後我們花盡最大的心思是做什麼？散走一些朱古力。中秋之後就要想怎樣散走一些月餅，可能忘記了買那個人送那個人背後是有他的心意在裡面。有時我們在屬靈生命上面會不會有因為這份恩典是白白得來而不去珍惜這份恩典呢？甚至覺得這份恩典是理所當然，不去回應這份恩典呢？今天是羅馬書三章二十一至三十一節，讓我們一起來看看這份白白得來的恩典是有多寶貴，背後送贈這個恩典的神又有什麼心意在裡面。保罗咧喺二十一节一开头就讲啦，但如今作为一个开头，系要表达到同上文系有一个完全逆转嘅状况。而家所有嘢都唔同晒啦。咁上文究竟讲紧啲咩啊？保罗咧喺一章十六至十七节就讲出咗罗马书嘅主题系福音。福音本是神嘅大能，要救一切相信嘅。先是猶太人，後是希臘人，那正正就顯明了所有人都可以因為相信福音而被拯救。因為神會在審判的時候稱相信他的人為義，這件事已經在福音裡面顯明了，所以義人必因信得生。在這裡要再重複多一次，稱義是一個法庭用語來的。清义的意思就是说，当人在神面对神的审判面前可以被宣告为无罪。那为什么犹太人和外邦人都需要福音的拯救？保罗就继续解释到犹太人和外邦人都陷在罪里面的事实和结果。首先保罗就讲述外邦人不虔不义的行为，结果就是招致神的审判。同样地，在神的审判之下，犹太人都没有任何的优惠，因为纵然神已经赐下了律法和割礼， 俾猶太人，但實際上佢哋心冇咗遵行國禮，行為上亦都冇遵守律法，所以佢哋一樣招致神嘅憤怒。喺神嘅憤怒之下，外邦人又好，猶太人都好，神係會公平咁樣執行佢嘅審判。所以去到第三章啊，全世界人都落咗一個困局入邊，喺神嘅審判台前，沒有義人，一個也沒有。每个人都犯了罪，没人可以靠守律法称义，所有人都伏在神的审判之下。而我们知道罪的公价就是永死，所以世上没有一个人能够脱罪逃离灭亡的结果。但如今一切都不同了，神终于可以称义人为义，因为经文说神的义已经显明了出来。神的义的意思就即是说神称人为义这个作为，神称人为义这个作为已经在律法之外显明出来，而且呢也都有律法和先知的为证。律法之外 的意思就是说没有人可以靠着律法的行为称义，就好像二十节所说，凡血肉之躯没有一个能因律法的行为在神面前称义。就算我们所有人尽最大的努力守律法，但都没办法遵守全部的律法在神面前称义。所以神使人称义的行为一定要在律法之外。那律法之外即是哪里？一会儿二十八节就讲到了，律法之外就是指到人称义是因为信。而另一方面，神称义称相信他的人为义，都是有律法和先知为证。意思就是说神称相信他的人为义这个作为是有旧约的支持，不是神突然间心血来潮整出来。因为旧约时代都是一样，没有一个人完全可以遵行所有的律法，所以亦都冇一个人可以因为遵行律法喺神面前一样。就算帮神写下律法嘅摩西，都有得罪神嘅时间。但系喺律法书入边，原来就一早已经讲到亚伯拉罕因信耶和华，所以耶和华以此算他为义嘅道理。呢个喺创世纪已经记录咗，神对佢嘅子民因信称义的要求一早记录了在旧约里面。所以律法书、先知书都可以为因信称义作一个这个要求作证。甚至我们翻后一点去到希伯来书第十章尾都讲到，神说我的义人必因信得生。之后很快就落到十一章了。十一章是什么？十一章就一系列的旧约人物。所以在旧约又好，新约又都好，神对人的要求从来没有变过。弟兄姊妹，不知道你 在你心目中的神是不是这个信实不变的神呢？会不会是一个在旧约很严厉的神，去到新约突然间变得很慈爱？又会不会是一个在旧约会惩罚人的神，去到新约就对人的罪很多包容呢？其实神在新约是慈爱的神，在旧约他一样宣告他是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有丰盛慈爱和信实的神。神在旧约会审判罪人，同样地去到新约，耶稣都叫我们要害怕审判人那一位主。弟兄姊妹，你对上那一次很全面地去认识神，好锐意、好认真咁认识神系几时呢？定系觉得自己已经足够，可以靠住过去嘅经验、过去嘅知识，可以放低认识神，可以做住其他嘢先？新嘅一年开始，愿我哋咧透过圣经认识神嘅时候，系认识一个又全面又真实嘅神，而唔系依靠我哋过去嘅记忆。选择性去认识一个我认为是这样的神。当我们全面这样认识我们的神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对神的爱是会有一个更深刻的体会。所以让我们谦卑下来，在神面前一同学习，一同成长。 咁信实不变嘅神喺使人称义嘅工作方面又系点运作啊？保罗咧喺22节补充话：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信的人。意思就是说，神使人称义的工作是会藉着相信耶稣基督临到一切相信他的人身上。换句话说，任何一个人只要相信耶稣基督，即是说相信他有神儿子的身份，相信他拯救世人的工作，同时相信他必定能够拯救他的人的时候，神就会在审判的时候称他为一个义人，在审判里面判他为无罪。这个在犹太人和外邦人上面经文讲到这并无分别。原因是落到去23节，保罗讲到因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保罗提醒我们，无论什么种族也好，什么身份都好，有律法也好，没律法也好，有国礼也好，没国礼都好，每个人无一例外地犯了罪，都经历了因罪而败坏的影响，最终得到的就是被定罪后的结果，即是灭亡。那为什么人犯罪是会亏缺了神的荣耀呢？在以前我不是很明白亏缺了神的荣耀是有多严重，很多时候都是念口谎地念出来，只是知道啊，亏缺的意思咧，即系缺乏、不足咁解，咁所以神嘅荣耀咪少咗咯。直到咧读到创世记，知道咧人系按住神嘅形象被造，所以咧人喺生活上边理论上系应该反映到一定程度上神嘅荣耀，而神亦都因为咁样而得着佢当得嘅荣耀。咁我先开始感受到亏缺咗神嘅荣耀系有几严重，就好似我哋中国文化入边，当个仔仔好荣耀咁，做咗一啲好荣耀嘅事，譬如好似攞咗奖，啲人话虎父就无咩啊犬子，仔仔嘅父亲亦都得着佢嘅荣耀，但系当仔仔做坏事俾人惩罚嘅时候，就算没有人在身边说，仔仔的父亲会觉得怎样？受价。保罗当时是有希罗的文化和中东的背景，都是会有一个叫 shame and honor， 荣耀和羞辱的文化，感觉的羞家的感觉是更加强烈。难怪保罗一直提到人犯罪在生活上荣耀不到神的时候，是会招致神的愤怒。所以我们在21至23节看到，神称人为义的工作是在律法之外，因为没有人可以靠律法可以称义，而另一方面亦都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因为旧约时代神已经是这样工作，而且要藉着信耶稣基督去临到每一个信徒身上。当人犯罪的时候，就是亏缺了神的荣耀，惹嚟神的愤怒。但是纵然人犯罪惹嚟神的愤怒，落到24节，保罗就说，如今信徒却是可以得称为义。如今即是说之前的日子已经过去了，因为信徒可以在神的恩典里面白白这样得称为义。恩典就是说神赐下的恩惠，白白地其实是一个商业用语，意思就是免费，两句其实都是讲形容紧信徒咧冇付出任何嘅代价，单单是接受嗰一位，依一个正正就是恩典。保罗话依份恩典是藉住基督耶稣里嘅救赎而得嚟嘅。救赎咧嘅意思，原本嘅意思就是讲紧用代价去将奴隶同埋贱夫赎翻翻嚟。奴隶咧同贱夫咧从来都冇能力为佢哋嘅自由付出代价，同样地我们亦都没有能力，我们这班罪人都没有能力为我们的罪付出代价。而我们能够白白这样得到救赎的原因，就是在耶稣基督代，就是因为耶稣基督代我们给了这个代价，这个代价就是耶稣钉上在十字架上。25节讲到神设立耶稣作赎罪祭，原文还有个展示出来 的短语跟住嘅，所以咧可以译做神设立耶稣作赎罪祭，展示在众人面前。神设立同埋神展示出嚟，其实咧都系要表达到耶稣作赎罪祭呢件事咧，完全系神主动嘅，神嘅旨意嚟嘅，神嘅安排嚟嘅。咁点解神要主动安排呢件事啊？就系因为之前所讲，冇人有能力为佢哋自己嘅罪嚟付上代价，亦都冇人可以在神的审判面前被宣判为无罪，所以需要神的介入。而神要设立这个耶稣作赎罪祭是有两个目的的，一方面就是要将人在罪里面赎回来，让人不用在罪里面生活等待灭亡的结果；而另一方面，希伯来书讲到没有流血就没有赦罪，当耶稣流出他的宝血的时候，人的罪就得以赦免，人犯罪招来神的愤怒亦得以平息，结果就是神的公义可以被满足，可以称人为义。所以神的旨意是透过耶稣的祭，一方面解决了人犯罪得来灭亡的结果，另一方面亦都让人可以满足神的公义。所以保罗讲到耶稣的祭的完成是要凭着耶稣的血，亦都藉着信，就好像我们经常听前辈讲话，福音的工作一方面是神的工作，另一方面是人对恩典的回应，即是信。然后保罗继续补充耶稣作赎罪祭这件事在过去和现在都显明了神是公义。在过去呢，因为神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前所犯的罪，先前所犯的罪呢，明显是指到耶稣之前旧约时代的人所犯的罪。自亚当犯罪以来，人不断地犯罪，就好像信心之父亚伯拉罕因为软弱出现了诚信的问题，不认他自己老婆，合神的心意的大卫都会因为出现了贪婪的恶念抢其他人的老婆。神很明白罪对人的影响，所以神就一直用忍耐的心宽容人的罪，延缓了，即延迟了旧约时代的人犯罪所应得的审判，直等到希伯来书所说基督献上一次永远有效的赎罪祭，使得那些得以成圣的人可以永远完全。这种忍耐，这种宽容，就是证明了，显明了神是公义。而现在神设立了耶稣为赎罪祭，基督的赎罪祭让人可以满足了神对公义的要求，也都解决了人犯罪的问题，所以就可以神就可以称信耶稣的人为义。在这件事上面呢，我们也都知道神是公义。弟兄姊妹，按道理呢，公义的神是必定要审判有罪的人，所以人犯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是理应要被定罪，这个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但感恩的是，神为了人留了一条后路，就是24至26节讲到神主动为人的罪设立了耶稣为赎罪祭，平息了神的愤怒，使到一切信的人可以白白地称义。这个呢，正正就是神的恩典，而个恩典是有代价，个代价就是耶稣来到这个世上，被他的人出卖，被他的人唾弃，被他的人钉在十字架上。在神的公义的背后，我们看到神对人的慈爱。然后落到27节，保罗就再次对当其时针对当其时犹太人的一般的普遍想法作出了三个反问。第一个反问是，基于先前所说，既然人得以称为义是完全因为基督的救赎的时候，那犹太人还有什么可以夸口啊？是不是可以靠着律法夸口？是不是可以靠着割礼夸口？没有东西可以夸口，夸口这个选项完全被排除在外。那人得以称为义是藉着什么律法啊？是不是藉着功德，即是行为的律法？不是， 是靠着信主之法，即是信耶稣的律法。二十八节讲到，既然没有东西可以夸口的时候，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认定一个事实，就是一个人得称为义是因为信，而不是靠着守律法的行为。即是我们之前所讲人对神的恩典的回应。因为当人可以靠着守律法而夸口的守律法被称为义的时候，就可以留有夸口的余地。相反，当靠着信基督的律法，明白人得以称为义是神的恩典，是白白得来的时候，就没有东西可以夸口。然后再看看第二个反问，保罗问到犹太人，难道神只是犹太人的神吗？难道他不是外邦人的神吗？这个问题其实针对当时犹太人的一个想法，就是神只是跟犹太人立了约，所以神只是犹太人的神，神的主权和恩典亦都局限在犹太民族的身上。背后的意思就是，当神只是犹太人的神的时候，救恩不可以亦都不应该临到我们这些外邦人的身上。但是这个想法呢，是有个存在着一个很大的矛盾。如果神只是一个犹太人犹太民族的神的时候，那其实间接地承认其他民族都有他们自己的神，那跟圣经独一真神的真理是自相矛盾。所以保罗就立刻补充说，他都是外邦人的神。保罗认为，既然神是外邦只是得一位，同时是犹太人的神亦都是外邦人的神的时候，结果就是神因着犹太人的信可以称受割礼的人为义，亦都可以因为外邦人的信称未受割礼的人为义。因为神不偏待人，他是会用完全相同的方法去称犹太人和外邦人的为义。而第三个反问就是三十一节，如果依照信的律法，那律法原本的功用是不是已经废掉了？保罗是担心他在第二、第三章一直强调人不可以称靠着律法称义这个论述，被人扭曲成为保罗指责律法没有功用。所以保罗的答案就说，绝对不是依照信的律法反而坚固了律法。就好像之前所说，旧约的教导一早已经讲到亚伯拉罕因信称义的道理，而之后第四章很快的了，下次讲到就讲到保罗亦都用亚伯拉罕因信称义的事来解释因信称义。所以律法正正就见证了人是可以因信称义，而因信称义亦都巩固了律法。而第七章保罗亦都讲到律法叫人知罪的真正功用。所以我们在27至31节看到，在神的恩典之下没有人可以自夸，而神的恩典并无种族之分，是会临到一切信他的人身上，而且因信称义的原则是巩固了律法。聪明的弟兄姊妹会发现，其实今天的经文是有重复的地方。第一，在21节和31节都是讲的因信称义是有旧约的支持。在第二，22节、23节、29至30节都是讲紧因信称义是俾所有相信耶稣的人，对犹太人和对外邦人都是一样。而第三，在24节里面和27至28节里面，人是白白咁称义，所以冇自可以自夸的地方。而今日经文的重点是25至26节，因为神付出了代价，设立了耶稣作赎罪祭，使到信主的人可以得称为义。这样东西也显出神是公义。弟兄姊妹，因信称义的道理呢，我相信大家不多不少都会知道一点。而我一开头讲到，当我们全面地认识我们的神的时候，我相信呢，我们对神的爱会有更深刻的体会。那我们又怎样可以体会到 在因信称义背后神的爱呢？以赛亚书是这样说的，耶稣是担当了众人的罪，神设立耶稣为赎罪祭，其实一切的目的就是为了担当我们的罪，从而可以让我们得被赦免，不用面对因为犯罪而灭亡的结果。换句话说，神差派他的独生儿子来到世上被人钉上十字架，是因为他爱我们而主动地承担我们犯罪的结果的一个决定来。同时也实现了他是那个有怜悯有恩典的神。在神的公义的背后，我们看到他有几爱我们。但其实我们的神是有感情是有感觉的神，他会因为人信主而开心，会因为人犯罪而悲伤。世上如果有一个父亲要送他的亲生仔去死的时候，我们尚且会明白知道这个父亲有几咁伤心欲绝，而大家认为父神差派他的独生子作这个赎罪祭的这个决定的时候，个心会不会痛？另一方面，当耶稣上十字架为世人赎罪，经历被他的人唾弃，被他的人出卖的时候，他会不会痛？当然会痛。所以呢，无论是父神定是耶稣，在这个恩典上面都付出了很沉重的代价。所以我们一方面头脑上知道因信称义这个道理，还有是一份恩典之余，另一方面感受到这份白白得来的恩典是父神和耶稣一起为我们付上沉重代价的结果。免费的东西往往是最昂贵的。当我们真正感受到神的爱的时候，我们会自动很想去回应这份恩典。但问题是我们怎样去回应这份恩典呢？我相信如果人犯罪是亏缺了神的荣耀的时候，让神有他当得的荣耀，就是我们对恩典最适切的回应。意思就是我们在生活上面，无论在教会、在职场、在家庭里面，我们荣耀到神的时候，就是我们对恩典的最好的回应。我神学院呢，那时候有个最好的朋友，他不是什么高材生，他也没有一个很 charm 的性格，即是没有一个很突出的性格，他是一个默默耕耘、默默付出的神学生和传道人。但是他对人的真诚，主动地去关心身边的人，这个呢是他身边每一个人都看到，而且他也很关心这样，我也很多次被他关心这样，被他关心过。他服侍的卫生我会叫做是分身，都会让人觉得他会不会太过粗鲁，他的一生在荣耀神。为什么我会说他的一生？因为他毕业了之后就去了宣教，出了工场九个月之后，就因为先天性的疾病四十几岁回了天家。虽然只是九个月，但在工场举办的安息礼和在香港举办的追思礼，我见到被他生命影响的人是有几咁多。在人和他述史的部分，我可以知道身边的人被他影响，被他生命影响的有几咁深。我在他的身上完全看到保罗所说，美好的仗打过了，该走的路走过了，要守的信仰都守了，之后就是有公义的冠冕为他存留。今日可能我们未去到生命的尽头，但是愿我们在见主面之前，生命都可以继续去荣耀神，回应神的恩典，在新的一年立志摆上，打个美好的仗。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都知道我们是犯了罪，亏缺了你的荣耀。我们感谢你差派你的爱子来到这个世界上面， 成为了赎罪祭，让我们这些无力自救的罪人可以白白清义。我们明白到这份恩典的背后是你的爱，是你的美意。你和耶稣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愿我们得到这份恩典的同时，都感受到你对我们的爱是几咁长阔高深，从而对你的恩典作出适切的回应，一心荣耀 你的名。我们的祷告是奉主名求，阿门。如果对讲道有什么回应，